希拉里·克林顿在家休息，奥巴马总统在费城助选，川普在北卡阿什维尔展开竞选活动。美国海军高级官员说，美中海军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为避免冲突产生了积极效果。美国首届华人大会在华盛顿举行，就华人平权、代际沟通、形象转型、领袖培养等话题展开讨论。中国时间9月14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大家好，我是平章。林森啊，昨天我们还说开播第一天没什么好消息哈，今天是开播第二天，哎，好消息就来了。美国的人口普查局在星期二发表了报告，说呢，美国家庭收入2015年增长强劲，打破了多年收入增长停滞的状态。具体来说，2015年美国家庭中位收入为56,516美元，比前一年增长5.2%，这也是1967年以来年度增长最快的一年。
这的确是个好消息啊，因为这次家庭收入的这样的增长可以说是自从2008年美国经济衰退中得以复苏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转折，而且显示出啊，近来出现的这个经济增长啊，正在广泛的传播。
没错。不过分析人士呢指出，目前的经济复苏仍然不够彻底。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呢仍然比经济衰退前的2007年低1.6%，同时比90年代后期的经济繁荣的高峰时期啊低2.4%。另一方面呢，尽管贫困人口数量的增幅去年减少到了350万，减少幅度大约是8%，但是绝对数量仍然在增加。
我们再来关注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啊，他的情况，他是因为这个身体的状况啊而意外的中断了公开活动。那么目前这个事件是仍然在持续的发酵，不少分析人士认为这次事件再次暴露出希拉里·克林顿他太过于注重自己的隐私，习惯向公众隐瞒事实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奥巴马总统之前的一位主要的谋士就在推特上发文章说肺炎是可以吃抗生素治好的，但是那种过于要求隐私，而且呢是因此而一而再再而三出问题的状况，吃什么才能够治好呢？
目前知道的消息是，希拉里的医生上个星期五诊断他患有肺炎之后劝他休息5天，但是希拉里本人拒绝休息。之后呢，他的先生也就是前总统克林顿说，别说让他休息5天了，假如我能说服他再多休息1天就不错了。希拉里不仅没有休息，也没有及时的向公众公布他的病情。希拉里本人星期一晚间在接受 CNN 的采访的时候说，之所以没有将这个消息公之于众，是因为他以为他的病没什么大不了的。
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团队呢，如今已经承认了这种隐瞒病情的做法是有失妥当的，但是他们还是坚持认为，从总体上来讲，希拉里·克林顿的透明度还是要比川普高出很多。不过呢，一些评论人士说，从电邮事件到生病事件，希拉里·克林顿留给公众的印象一直是不够坦荡，也因此呢，他的诚信度是一直在遭受公众的质疑。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美中关系。美国海军高级官员说，美中海军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为避免冲突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在南中国海争端等重大问题上，双方都需要妥协，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9月12号在华盛顿智库美国策进中心特别提到，由中国和美国共同努力推动签订的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称这一规则为两国海军降低冲突风险发挥了实实在在的作用。
跟中国达成的海上意外相遇规则一直非常非常有用，事实上我们跟中国海军绝大多数的接触完全符合这些规则。
理查森上将透露，今年夏天美国海军斯坦尼斯号航空母舰在南中国海航行时，中国海军多艘舰船在美国航母周边多个方向侦察和穿行，期间两军舰船海上相遇多达几十次，但双方都基本遵守海上意外相遇准则，避免了彼此之间的冲突。 理查森上将说，中国在南中国海采取了一些美国不能接受的举动，但他希望双方能为解决分歧达成某种妥协。
在南中国海出现了这些损害稳定的挑衅性举动，我们双方在这些领域的观点不一定一致，但我们还推动两军关系，好让我们能够继续朝达成某种妥协和解决争议的方向迈进。我们会尽全力将风险控制在最低水平，并为解决分歧做出努力。
理查森上将今年七月访问中国时会见了中国海军司令员吴胜利上将，他说两人就两军关系进行了坦诚的对话，这大约是两位海军将领第五次直接对话。美国海军一位官员对美国之音说，理查森上将与吴胜利上将的互动气氛显然不如他的前任格林纳特上将与吴胜利之间的接触那么融洽，称这可能跟中国过去两年来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咄咄逼人的举动有关。北京坚称中国在南中海的造岛行为和岛礁建设属中国主权范围内事务，美国称这些行为无助于解决南中国海主权争端。美国政界和学术界一些人认为，美国发展与中国两军关系的努力未能改变北京在南中国海等领域的行为，因此反对美军深化与中国军队的交流与合作。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我们再来关注美中之间的贸易关系。奥巴马政府星期二，也就是九月十二日，就中国对农产品品种种植者的过度补贴的行为啊，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了申诉。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农业部长汤姆·维尔萨克以及来自美国农业大州的国会两党议员在今天举行了相关新闻发布会上呢，敦促中国遵守其当初加入世贸组织时所做出的承诺，清除贸易壁垒，为美国的农产品种植者和加工产品的提供平等的竞争环境。那么美国之音记者肖群今天中午就参加了这个新闻发布会，现在也赶赴了我们的这个直播现场。肖群，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这个美国贸易执法的相关内容好吗？
好的，今天这个记者会呢，应该是在今天华盛顿时间午间呢，在美国的农业部这个农业部里边举行的。但是你刚才也提到了，参加这个记者会的有这个美国贸易代表这弗罗曼，还有这个美国的农业部的部长汤姆维尔萨克。当然还有这个美国国会两党的这个议员，这些议员呢，众议员、参议员都有，是主要是来自这个美国的主要农业生产大州啊，比如像德克萨斯、还有内布拉斯加等州。他们这一次呢，应该说是美国第一次就这个农业农产品这个补贴的这样一个议题呢，向世贸组织提出这样一个投诉。那么美国的这个农业部长威尔萨克呢，在这一次的这个记者会上谈到了这个相关的情况，我们先来听一下他在这个记者会上都说了些什么。
好。
Through tariff cuts and the removal of other barriers to trade, China has gone from a $2 billion a year.
对于美国农产品种植者来说，经过削减关税以及清除其他贸易障碍后，中国的市场规模已经从2001年时每年20亿美元扩大到今天200亿美元以上。但是我们应该还能够做得更好，尤其是我们的谷物出口如果能够处于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当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承诺会限制使用补贴手段，尤其在农业方面，但是他们没能做到这一点。
好的，那么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中国呢，在他当初加入世贸组织时候所做的这个承诺，就是限制对农业还有农产品进行补贴这方面呢，没有实现他的这个承诺。那么美国呢，就此呢向这个世贸组织提出了这个申诉。那么刚才汤姆·维尔萨克说，除了刚才说这一段话以外呢，他说这个对于美国的农业种植者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这样一个日子，美国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他说要让我们的中国朋友对他们违反自己在世贸组织以及就农业补贴所做的承诺这一方面要负有责任。那么中国是美国农产品的一个很重要的市场，事实上呢，就是在2017年财政年度，也就是明年的时候呢，预计中国将会成为这个美国最大的农产品市场。所以这一次这个贸易执法呢，对于这个美国的农产品种植者来说意义很大。我们他提到这样一个数字，就是说2001年的时候吧，应该说当时这个中国刚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这个 中国市场对于美国农产品种植者来说呢，是一个2亿美元，每年2亿美元这样一个市场。现在这个规模已经扩大了10倍，到了20亿美元了。哦、我们想可以看到这个，贸易执法对于这个美国的农业从业者，还有这个加工农产品加工者产业是非常的重要。对，
我们知道这个奥巴马政府可以说是加大了贸易执法的力度啊。在此之前，在贸易世贸组织的这些申诉的数量也不少，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是的，这个奥巴马政府实际上在我们应该说是在2009年以来，大概7年的时间里边啊。单单就像中国呢，包括这一次已经向世贸组织提出了14宗的这样一个贸易，美国说是贸易执法行动，实际上向世贸组织提出这样一个投诉。那具体的就各种各样的这个投诉都有。那么在此之前呢，比较近期的7月19号的时候呢，这个美国和这个欧盟呢联合向这个世贸组织就这个中国限制对这一些重要的原材料，也就是一些这个金属产品的这个出口设限提出了这个申诉。在此之前呢，也没几天的时间，大概一个星期，在19号之前一个星期，13号的时候，美国就9种中国对9种原材料出口征税向世界贸易组织也提出申诉。这个是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他在上一次的这个新闻会上他有提到这一点，就是说奥巴马政府呢是历届政府美国政府向就这个贸易壁垒这方面的事情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最多的这个政府。而且每一项这个提出这些申诉啊，得到答复的或者得到裁决的都是美国赢了。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在这个裁定的过程当中。那么总的来说呢，他就是奥巴马政府就希望这个能够通过世贸组织这样一个机制和平台来敦促他的这个主要贸易伙伴来清除贸易壁垒。
可以说奥巴马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也确实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但是奥巴马也只有剩下不到4个月的任期了哈。
是，
我们现在也知道美国总统大选正在这个紧锣密鼓的进行，那么现在两党的总统候选人在贸易政策上都各有表述。
是的。
那么肖俊英，我们大概介绍一下这两位总统候选人在贸易政策上，尤其是在中美贸易关系上都有哪些各自不同的侧重点。
是的，谈起大选的话呢，目前一个引人关注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呢，有很多这个反全球化也反贸易的这样声音出现。那么有评论者认为，这个共和党的参选人的候选人川普呢，川普我们知道他从这个竞选的第一天开始他就提出了自己这个贸易见解，那么就是对这个中国还有墨西哥说得很明确，进行这个加大这个惩罚性的这个关税。他认为这个中国墨西哥抢走了美国工人的这个饭碗，这方面的事情。那么他这一点呢，就是自始至终呢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改变。那么如果他当选的话呢，大家都会关注说他是不是会对中国采取进口的产品采取这个35%的惩罚性的关税。那很多这个贸易学者认为呢，如果他真的这么做的话呢，可能会引发贸易战，对于美国经济来说也并不见得是好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这希拉里·克林顿当年就是她的丈夫比尔·克林顿任职期间通过的这个北美洲自由贸易协定，那么到今天还有这个还是一个比较这个有争议的这样一个事情。那么现在我们又看到这个奥巴马政府推出的这个 TPP， 也就是太平洋就是泛太平洋对战略伙伴关系这样一个协定，虽然已经谈成了，但是还有待于美国国会的批准。那么这个事情实际上现在还也是遇到阻力，而且是奥巴马政府现在遇到民主党的他本党内部的这样一个阻力。这个这种自由贸易的将来是不是能够推进下去，那么是不是当前这样一个经济形势还有说美国的就业形势看起来也还有一些这个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会不会有什么变化。那么看到这个希拉里呢也说他在他的这个立场呢也在这方面也倾向于这个较为保守，那么就是说
是相对复杂的议题，可能还需要时间才能检验这些政策承诺是否真的能够落到实处啊。
是，
好的，谢谢肖勋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9月9日呢，一位联邦法官裁决在北达科他州的印第安土著人的部落附近的输油管道的修建工作可以继续进行，但是随后呢，美国政府宣布将尊重印第安土著人的意愿，暂时停止输油管道修建项目。 那么修建输油管道的项目曾经引发当地印第安居民的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今天也就是9月13日的下午，抗议人群呢来到了白宫门前，号召总统奥巴马停止该项目。具体的情况呢，我们现在就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 VOA 记者宁海，请他来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你好，宁海。
你好，平江。
你还首先请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现场的情况好吗？这个抗议活动的规模怎样？另外这个抗议活动的具体内容都有哪些呢？
是的，平章，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白宫前的拉法叶广场。那么目前呢，在这个广场上已经聚集了数百名的抗议人群。大家通过镜头应该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抗议民众啊，这是一家来自当地马里兰州的家庭，印第安家庭了，一位母亲带着四位孩子。那么他们手上举的这个标语就写着呢，水是生命。那么根据主办方向我介绍呢，今天来通过社交媒体呢，一共有上千的民众将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再过大概20分钟的时间呢，国会参议员桑德斯呢也会来这里做一个演讲，大家可能已经可以听到现场已经有音乐的声音了。那么同时呢，在美国的全国，今天有上百个城市都同时会举行相似的这种抗议的活动。平江，
您还有我们知道啊，这个北达科他州的这个输油管道修建项目引发的民众的抗议活动，其实已经持续了数月之久了。那么抗议人群和修建工程团队还曾经一度爆发过流血冲突。那么，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项目为什么会引发如此大规模的抗议？另外，印第安民众的诉求究竟是什么呢？
是的，平章，我们是知道印第安人对于这个抗议的活动呢，其实从今年4月份就开始了。那么这样的一个方案呢，其实它原来的计划是从北达科大州呢，修建这个石油管道，一共穿越美国的4个州，穿过包括有南达科大州、爱荷华州，一直到伊利诺伊州。那么这样的一个项目呢，是耗资达到38亿美元，同时它这个管道的长度呢，一直达到有1800这样的公里啊，那么为什么它会引发这么大的这种影响呢？首先呢，它这个计划呢是要在密苏里河的河底建造管道。那么当地的人呢就会有担忧，会不会影响当地大概有1800万人口的饮水的这样的健康的问题。另外呢，这个管道的修建呢，距离当地的印第安人的部落他们的保留地呢也是很近，最近的地方呢就是只有大概1英里，也就是1.6公里左右了。那么印第安人也在抗议呢，就是说万一要是出现了石油管道的泄漏呢，也会污染他们的家园。那我们知道呢，大概在2个星期之前呢，当地的印第安人呢，因为抗议他们的这个建造活动呢，也与建造方保安人员发生了流血冲突。当时呢，保安人员是放出了恶狗，还有推土机来驱散这些印第安部族的人群，同时还向他们喷洒了辣椒油的喷雾哈。同时当时也是造成了不少的这个民众的这个得到了伤，他们身体受到了伤害。所以这样的一个冲突呢，也是越演越烈啊，在美国的全国的也是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您还有我们另外知道这个输油管道修建项目的法律裁决也是各界现在关注的重点。我们也注意到这个最新的进展，就是上周联邦法官和政府部门啊先后发出了不一致的裁决。那么从你了解，这项修建案还将进行哪些法律程序？那么联邦政府通过或者禁止它的几率分别是多少呢？
是的，平章，可以说这一次这个诉讼案从地方法院一直到联邦法院是一波三折。最具有戏剧性的也是你刚才提到，就是上周五的时候呢，先是一位联邦法官宣布呢，他将他是驳回了印第安人的要求，暂停这样的这个建造方案的这样要求，也就是说你现在可以继续这个工程的建造了。但是随后不到1-2个小时的时间呢，美国政府就发出了一个回应，包括有3个部门像这个陆军、美国的司法部、以及另外的其他的一个部门呢，他们一起发出了一个联合声明，就说呢他们要尊重这个印第安人的意愿，同时呢也就暂停了这样的一个方案。那目前呢，像今天这个活动呢，民众的主要的诉求呢，就是说他们现在希望奥巴马总统能够永久的停止这样的一个方案。那么之前呢，其实奥巴马总统是有先例，他曾经呢就停止了这个加拿大公司对于这个基石石油管道的建造计划。 所以未来是怎么发展呢？我们还要继续关注。
嗯，好的，谢谢您海在抗议活动现场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2015年，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发现自己长期以来都在遭受黑客的入侵，数以百万的联邦雇员的资料遭到了窃取。那么负责调查的美国官员与网络安全专家呢，指称这是中国黑客所为，不过中国对此予以否认。美国国会针对此事呢进行了持续的调查，并且就在上周发表了调查报告。今天的科技101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科技与网络安全记者黄耀毅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份报告。耀毅你好。
平常你好。
先首先给我们大致的介绍一下这份报告的内容好吗？我想我们的观众可能最希望知道的也是这个黑客入侵的幕后黑手究竟是谁。那么这份报告有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结论呢？
是，那我们的观众可能会有点失望啊，因为这份报告的它的这个是由美国众议院的一个委员会叫做监督与政府改革委员会所发出的报告，在9月7号。那么它主要我们看到这个委员会的名称叫做政府监督与政府改革，所以它主要针对的是政府内部要如何来改革，所以它对黑客的源头并没有做出很明确的答案，因为这个部分其实是由美国联邦调查局还有美国司法部来做调查的。那么国会的这份报告呢，是由三个这个共和党的议员来共同著作的，那么分别是犹他州的杰森、北卡罗来纳州的马克梅多以及德州的威伦赫尔德三位议员共同来著作的。那么这份报告就像我刚刚所讲的啊，因为它本身是注重在这个国内还有自己行政部门的一个缺失的检讨，所以说在报告里面甚至它在黑客的名称它的没有很明确，还是说黑客 X1 跟黑客 X2。那么我们看到，其实这个案子我在今年七月份的时候，刚好就是这个案子的这个一周年。那我也问过这个美国司法部的助理副部长，叫做约翰卡林，他表示说这个案子司法部还在继续调查，并没有结案。那不过我们知道说，因为美国跟中国的这个关系比较紧密，而且比较敏感啊，所以美国官员都不方便在公开场合正式的讲说中国黑客四个字，但是他可能在私下不具名。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可能会说，或者是他会以一个比较委婉的方式叫做源自中国的网络攻击来说。那不过我们看到像刚才所讲的，说这个报告里面有指出啊，这个网络安全专家在分析这一次的黑客攻击的方式之后，发现源头是来自中国，并且发现说这个在人事管理局有这个合同工到这个里头去安装了后门，才导致了这样的黑客能够进入。而这些合同工里面有两位是持中国护照的，因此他们采取一个合理的怀疑态度。那么在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官员一些评论啊，可以看出这一次的这个OPM 的这个 hack 其实十分的严重，包括我们看到美国的前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叫做迈克尔·黑顿，他说直到那些人去世为止，这些人事管理局当中的人事资料对中国来说是个资料的宝库，也就是说这些人如果没有死光的话，这些所有的420万的这些联邦政府员工的个人资料，对于所谓的他们认为说中国黑客还有中国政府来讲是一个资料宝库。那么我们也看到是说美国政府马上就采取一些作为，包括去年这个事情被爆发出来之后呢，美国国务院紧急召回了一些住在中国使馆里面的人员。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有可能透过这些资料交叉比对之后，发现他们其实可能是为美国的情报部门而工作的，所以这
暴露了是吗？
对，暴露了身份，所以这其实也是间接的承认了美国政府认为说这批资料的确是被中国政府拿走了，要不然为什么不召回在俄罗斯的这个国务院人员，不召回在其他国家的国务院人员，而召回在中国，特别是在北京的国务院人员。那么这一次这个报告里面特别点出了对，因为刚才我讲它的名称叫做说这个 hack 这个黑客入侵事件对于国安的影响，所以要特别列出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而且很严重的影响，就是说像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叫詹姆斯科比，他就说呢，他说我的安全审核表格叫做 SF86 表格，列出了我18岁以来住过的所有的地方，我旅游过的所有的外国的国家，我全部的家人他们的地址，所以呢不只是我的身份受到了影响，我的兄弟姐妹我的孩子他们的资料全都在上头，这就会让所有美国的联邦雇员还有情报特工等等的资料都成为 可能成为外国情报人员监视或是利用的对象。所以在这份报告里面呢，特别列出了这个对国家安全的伤害性。
哎，就像你刚才所说的，这次黑客袭击可以说给美国的政府部门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很重大的啊。你刚才也提到说，这份报告其实是一副这个自我内部反思的这样的一个报告。那么报告当中有没有具体的或者深入的分析，到底谁应该反思，谁应该为这件事情承担责任？
是，当然这他对于这个报告做出的结论就是认为说行政上有疏失。那么呢，他有一个这个年表出来，就是说他早在2005年，其实这个人事管理局里面的这个督察办公室，像美国之音有一个督察办公室啊，他们随时监督着我们的所有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否合乎联邦法规，那是否有这个国家安全的疑虑。那么早在2005年，其实当时的他们人事管理局的督察办公室就已经指出说，你有这么敏感的资料，所有的人的这个 social security number啊，所有人的个人的资料，但是你却缺乏一个完善的网络安全的防护措施。虽然已经从2005年讲了10年了，讲到你被黑，他还是在讲。甚至他在2015年的时候，他还警告升级说呢，你现在其实是已经是显著不足了。2014年，美国国土安全局的这个电脑危机应变小组还特别通知了人事管理局说，已经有人侵入你的系统了，但是他们还是没有做出一个完善的回应。所以说，从2014年的7月到8月呢，黑客就偷走了安全审核的资料，就是 security check。2014年12月呢，偷走人事资料。2015年初，偷走了指纹的资料，每一个联邦员工的指纹。所以说，国会认为说呢，有这么多的警告，而且这么多的入侵之后，你却迟迟在2015年4月，你才开始做，对，才发现，才做改善，才增强你的安全的这个维护。所以很明显的，你有行政上的疏失，但是人事管理局也说，你也不能全部怪我。第一个，联邦政府的这个措施，还有这个大楼等等的电脑都那么老旧，至少我们是落后人家20年。第二个，你国会老是把预算卡在那里，我说我要买新电脑，你不让我买，你有没有给我钱？甚至2013年，政府导致联邦政府关门，所以你说我想要提升我的安全也是没有办法的。
但是借口总是要会有的，但是反思还是要做的。
没错。
好的，谢谢耀毅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缅甸新上台的民选领导人昂山素季呢，本周对美国华盛顿展开访问。这是今年3月他所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政府上台之后，昂山素季首次以国务资政兼外交部长的身份访问美国。现在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请他来介绍有关的情况。荣香你好。
平章你好。
荣香，许多这个报道指出，华盛顿正在考虑进一步解除或者减轻针对缅甸的制裁。那么，美国国务院对此做出了哪些说明呢？
美国对缅甸经济制裁的相关问题是昂山素季这次访问华盛顿的讨论议题之一。那么，在今年5月份，美国奥巴马政府曾经宣布了片面解除了一些美国对缅甸的经济制裁。那么呢，同时也鼓励美国的企业到缅甸来进行投资。当时宣布了7家缅甸的国有企业，还有3家缅甸的国有银行从黑名单当中除名了。不过，美国政府也保留了对军方的一些制裁措施。那么，美国国务院今天在例行简报当中表示，全面解除缅甸的经济制裁，美国还没有走到这一步。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来看看美国国务院的副发言人针对美国之音记者的提问有什么样的说明。
美方解除制裁是对我们所认同的缅甸政府取得民主进步的回应。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撤回所有制裁，一些制裁仍然存在，只要美方认为他们有用，我们将一直保留继续这些制裁的权利。
人权组织包括了人权观察一直敦促美国政府呢，为了确保缅甸来继续迈向民主改革之路呢，有必要保留一些对军政府还有军方的关切制裁。平章。
荣香，我们知道在访问美国之前啊，这个昂山素季在8月17号到21号还访问了中国，能否为我们比较一下这两次访问呢？另外，这个美国国务院对于他这次来访的主要议题有哪些说明呢？
缅甸被许多人看成是世界上最后一批呢值得开拓的市场之一。那美国政府也积极的鼓励美国的国有 企业还有私人企业到这块最后的市场呢来进行投资。那么美国政府表示呢，除了要强化两国的经贸交流，美国政府也会继续关注缅甸的民主进程以及人权发展。对于这次有哪些讨论的议题，我们接下来看看美国国务院的副发言人马克·科纳针对美国经济的提问有什么样的说明。
So I think, you know,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gamut of issues.
我们会全方位讨论各项议题，当然包括人权问题在内。我们还会讨论缅甸为实现更全面、更强大的民主所能够采取的行动。我们看到了进步，但是还有很多要做的工作。
But there's more work that needs to be done.
一些分析认为呢，美国政府积极强化和缅甸关系是在为了制衡中国在亚洲不断增强的影响力，而民主化之后的缅甸呢也被看成是非常亲美的。不过对于缅甸来说呢，它是不愿意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选边站。今年八月份昂山素季访问中国，当时有分析家认为呢，当时也是在为中国来传来一个正面的讯息，那就是缅甸并不希望反华。平章，
好的，谢谢荣香从美国国务院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将有更多有关美国总统大选的消息在等着您。
好，我们来关注美国总统的大选。现在距离美国总统的大选啊，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了。现在的选情可以说是日益白热化，但是偏偏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是前天啊出现了明显的健康问题。那么据悉啊，他目前正在纽约休养，但是民主党内的重量级的人物那就感到非常的焦虑了。现任总统奥巴马是为了重振民主党内的团结，就让自己的政治遗产能够得以传承，卸任后能够继续的影响美国。那么他星期二他就亲自上阵到费城，代表希拉里·克林顿去参加一次大型的市区竞选集会。而希拉里·克林顿的夫婿，也就是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也没闲着，他是星期二的时候代表自己的夫人参加在好莱坞比弗利山庄举行的两场筹款活动。相对来说，共和党方面呢就要简单一些了。那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星期一呢在首都华盛顿参加了自己投资的川普国际酒店开业仪式以后，星期二他就去了北卡罗来纳州的阿什维尔举行竞选造势活动。那么在距离美国总统大选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候呢，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在绝大多数的全国民调中都领先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然而专家表示，在十一月的大选开始前，民调数字可能会有多次的变化。
就在两周前，川普的竞选活动还看上去像是遇到了麻烦。不过民调专家蒂姆·马洛伊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川普自那之后在一些所谓的摇摆州获得了一些支持。
你看佛罗里达、北卡罗来纳、宾夕法尼亚和俄亥俄州，两党候选人在这些地区的支持率都非常接近，这些州是两位候选人需要取胜的。在当今这样焦灼的竞选中，没人敢肯定谁能最终获胜。
川普与克林顿都有忠实的选民群体，然而很多选民仍然没有确定将选票投给谁。马洛伊表示，接下来的总统竞选辩论，特别是9月26日首场辩论，将帮助其中很多选民决定选谁当总统。克林顿近期因患肺炎而不得不取消了预定在加州的行程。克林顿此次生病让外界对他个人的健康状况产生质疑，但这可能对他的选举活动不会产生什么影响。
但我不觉得这件事会对他的竞选产生太大影响。
肺炎对谁都不是小事，人们应该看看克林顿为了竞选一直在多么努力的工作，而且多么缺乏休息。 这些都能看出克林顿真的是竭尽所能，想让民众了解他想要为美国奉献出什么。
美国总统奥巴马周二为希拉里·克林顿站台，他在克林顿于费城举行的竞选拉票活动上发表讲话，为克林顿拉票。克林顿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表示，他将于本周晚些时候继续接下来的竞选活动。克林顿竞选团队成员表示，应该早些公布克林顿被诊断患有肺炎的消息。希拉里·克林顿的女儿切尔西·克林顿周二回到北卡罗来纳州，在维克森林大学主持关于希拉里·克林顿提出的经济纲领的讨论。切尔西在面对媒体时，对他母亲的竞争对手川普发起攻击，称希拉里·克林顿是唯一一个对提高民众的大学和高等教育可支付能力拥有真正计划的总统候选人。
Well,Women are now the majority of community college and four-year college.
在社区大学以及四年制大学的学生与毕业生中，女性都占多数。在研究生院，几乎每一个项目中，女性也占多数。因此，能支付得起大学学费，这是与女性息息相关的问题。提升民众对高等教育的支付能力，关乎女性群体的利益，经济发展也关乎女性利益。而儿童关怀不应仅是女性应当关注的问题，它更是一个家庭以及经济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相互关联的。我认为我母亲是唯一了解这一点的，也是唯一对提高民众的大学和高等教育支付能力有一个真正的计划的总统候选人。
民调专家马洛伊说，民调可以看出候选人在短期内进行竞选活动所针对的对象是哪些群体，接下来需要关注的事态就是川普能否获得女性群体、黑人群体以及西班牙裔群体的支持，或者克林顿能否在这些选民群体中继续保持领先优势。 VOA 卫视报道。
平常你看这希拉里·克林顿这因为生病这临时中断这个竞选，那么民主党内这些大人物都非常的焦急，就是说在这种关键时刻他要脱离岗位，这是实际上是还有很大的风险的。这恐怕也就是他在星期五的时候就被查出来有肺炎，但是他还是执意要参加这个公共活动。
这其实也让人想到这个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哈，当时这位硬汉总统真的是连中了一枪都不离场。我记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912年他第二次竞选总统的时候，当时在一场这个演讲之前在胸口中了一枪，但是他居然还忍着这个枪伤啊，这个剧痛把这场演讲发表完了，而且还说了一句很著名的话，就是说你这一枪是杀不死一头公鹿的啊，就可以说霸气十足。但是好像那次他的竞选也没成功。
没错，除了就是说他这个竞候选人这离开岗位的这样的风险，那么候选人隐瞒自己的这个健康状况、这个病情这个问题，恐怕也是现在这个公众是非常质疑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实际上在美国总统这个历史上也有不少的这样的先例，比如说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就曾经隐瞒自己有几次轻微的中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总是很小心翼翼的在公众前面呢，因为他坐着轮椅嘛，藏起
轮
椅呢。 对约翰肯尼迪总统还有里根总统都似乎有隐藏自己这样的病情的这样的。
但其实就是因为之前有这些先例，然后又被媒体曝光出来了，所以就引发了这个公众的非常广泛甚至激烈的讨论。那之后呢，这些民众啊、媒体啊，就对于这些候选人还有这些公职人员的这个审查就更严密，然后对这些候选人的这种所谓的透明度的要求就更高。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在不断的推动这个国家的民主进步。
没错，接下来我们来看美国首届华人大会啊，在华盛顿举行，就华人的平权、领袖培养等话题展开了讨论。不要离开，锁定收看美国观察。
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 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符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接话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欢迎回来。裴敏欣是美国的知名学者，目前是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政治与国际关系教授。裴敏欣教授还担任麦肯纳学院凯克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主任。此前，裴敏欣曾经是华盛顿研究机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今天我们邀请裴敏欣教授参加节目，请他对当前的美中关系、美国华人参政和美国总统大选发表看法。你好，敏欣。
你好，林森。
米欣，能不能谈一谈这个你对奥巴马现在他是执政8年啊，对他的这个中国政策你是怎么评价的？
他的中国政策就是开始跟现在是不一样的。奥巴马08年就竞选胜利之后，09年他就开始了大概有2年时间左右的对中国的一种所谓试验性的接触政策。那个政策呢十分友好，特别是注重要和中国建立一种新型的合作关系，但是呢，那个政策后来被认为是没有很大的结果。从2010年之后呢，他就开始了另一个政策，就是所谓重返亚洲，对中国呢是比较采取现实主义的那种政策。那个政策现在就是有既有强硬一面，也有合作的一面。
一提起美中关系啊，无论是美方还是中方，实际上还都是非常重视对着这个双边关系的定位的。那么尤其是中国是特别在意，比如说克林顿时期的时候，那么美国对这个双边关系的这个定位呢是战略性的伙伴关系，而到了布什总统时期呢，就是定义成为叫做利益相关者。而在这个奥巴马时期呢，似乎我们从这个官方的话语里头没有听出太多的这样的所谓的这样的定位。你觉得奥巴马时期的美中关系的定位是什么？
现在很难讲，就是说其实中美关系一直是所谓非敌非友的关系，但是就这作为一个就是标签来讲呢不好听，但是你看就是奥巴马最后就是过去4年之间的中美关系呢，它实际上是友的成分越来越少，敌对的成分越来越多，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和十分让人不吝就是不安的一个发展方向。
敏欣，就是这个中国方面啊，在奥巴马总统上任以后，特别中国方面似乎想塑造一种就是中国的说法，叫做新型的大国关系。我们注意到，就是在中国刚刚提出这种说法的时候呢，美国方面似乎稍微有那么短时期的这样的回应，但是似乎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这种说法就成了中方的一个自说自话的这样的一种言辞。美国方面似乎就不提这个事情了，也不否认也不肯定。你的观察是怎么样的？
对，你讲的一点不错，就是说我的观察呢是美国呢他现在越来越实惠，他对两国之间贴什么标签他不太感兴趣，他更注重的是两国关系之间的实质。那么两国关系之间那个实质呢，他就是看你的行动，他就是说你在哪些问题上是跟我合作的，那么我就可以证明你是否对我是一种就是说敌意还是友善的那种友善的那种本性。那么就是根据美国人的这种就是判断呢，就中国虽然提出了一个新型的 大国关系，但在实质行动上呢，还是就是战略竞争的成分远远大于战略合作的成分。
嗯，
所以美国不愿意就是说回应中国的这种提法，美国就是也不愿意说我们愿意发展新型的两国、新型的大国关系。
嗯，在你看来，奥巴马总统执政八年以来，美国方面对于中国或者说对于美中关系的这样的解读，这样的这种或者叫做叙事方法 narrative 所谓的这种，有没有什么样的重大的改变？
我想重大改变就是在过去两年之中，在就是2014年之前，2013年下半年，就在加州奥席会峰会第一次峰会之后，短期内没有什么重大变化，但是2014年之后，2014、2015，有了那个实质性的变化。这主要是中国在美国的中国圈里，也涉及到就是美国政府的中国圈里，和美国的学界、商界的政府圈，就是跟中国打交道的那些人当中呢，有了一场就是对中国政策的辩论。
嗯，
那么对这场中国政策的辩论，虽然现在没有结果，但是就是辩论的中心就是美国对中国的接触政策是否失败。有一个很著名的专家，他叫哈丁，哈丁先教授，他写了一篇大家都认为是很好的文章，他就是总结了这个辩论。但是就是说，当然我现在就是没有人说这个辩论有公开有了一个最后结果，但这个辩论他的那个趋势呢，那个回答大部分人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接触政策是失败。
嗯，在你看来，奥巴马的亚太政策或者说是对中国的政策最大的遗产是什么？是不是就大家所说的东亚再平衡？
对，就是说这就是他提出了个概念，那个概念肯定是他对东亚政策、对中国政策最大的遗产，但那个概念的实施呢？他是2010年提出的，到过去5年当中呢，还是那个雷声大雨点小。再就是说，真正要实施呢，还是要看今后就是说新的总统他上来之后，有哪些措施。我再要补充一下，奥巴马他本人对中国的政策还是以力图以接触为主，减少对抗，这点。它是很明显，但奥巴马之后，不管是川普也好，希拉里也好，对中国的政策肯定有一个很显著的变化。
嗯，我们来谈一谈这次在总统大选当中啊，这个亚裔，特别是华裔参政的这个问题啊，在你看来，我记得在2008年的时候，在丹佛就是民主党代表大会的时候，我曾经对你有一个采访，我们谈到这个话题。在你看来，自2008年以来的大选和目前的这个大选，那么亚裔华裔的参政的这种程度有没有什么改变？
对，我先要做一个就是说解释啊，亚裔不等于华裔，整个亚裔呢，亚裔其实是一个很杂的这么一个群体，它包括南亚裔、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它也有东亚裔，也有东南亚裔，就是说它总体上是三个就是说群体，那么就是华裔呢，大约占美国人总人数的1%左右，大概是300万。是这个就是说亚裔里面呢是最大的最大的一支，可能不是最大就第二了，但就是说有这么一个特色，就是亚裔在整个美国选民当中呢，大部分是偏向于民主党，他呢是就是说由于亚裔受教育程度比较高，收入比较高，是那个而且又是移民群体，共和党呢他由于反移民，他是得罪了亚裔。那么但是亚裔呢，你又会看到这么一个很奇怪的现象，40%是一个很不小的这么一个数目，而且亚裔那个投票率是比较高的，因为是教育程度比较高，但是呢在看总统的那个就是大选当中，亚裔几乎不太提的，更多的就是西语裔或是那个非洲裔，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种状况呢？你刚才提到就是亚裔可能更多的都是来支持这个民主党，那么现在我们就像你刚才也提到，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这个候选人，他们似乎对亚裔好像这种关注程度都不如对比如说非洲裔美国人和这个拉美裔美国人这样的选民关注的多。那这仅仅是一个因为亚裔人口少的原因吗？
不是，最主要是亚裔住的那个州不好，亚裔住的州都是蓝州，就是民主党的州。那么加州那是亚裔多得不得了，那加州是纯蓝的，那个再就是纽约州，再又是的东北部的那些州。如果说亚裔他是住在佛罗里达州、俄亥俄州、宾州，那些就是说所谓是战场州，那就是说大选他们对大选就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所以呢这就是亚裔的那个政治上他们的那个地位并没有，就他们的能量并没有被充分发挥出来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敏欣，我们还有差不多也就是一分多钟的时间，我们再来谈一谈现在的这个竞选，这个川克之争啊，川普和克林顿他们两个人现在在竞选总统，他们的这个竞选话语当中的对中国对美中关系的这样的竞选话语，如果他们任何一个人当选，他会如何影响未来的美中关系？
对，两个人都会有影响。那么我这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啊，是一个会叫的狗还是一个不叫的狗？就是川普呢，他对中国中美关系发表了一系列让人很吃惊的、很让震惊的那个话，他比如说贸易啊，或者要让日本、韩国发展核武器啊。所以川普上来呢，由于他是一个不可预测的人物，所以他有他带来一种风险，而且他做事情基本上是欠考虑的。那么他会就是说使短期内他会使中美关系受到很大的冲击。希拉里呢是这可以说在这场选战当中对中国基本上没有发表什么评论，因为他是继承奥巴马的政策，所以他不太会就是说批评奥巴马现在那个政策。但是希拉里他就是以前对中国的态度跟他的那个就是最主要的外交班底的人士，看来呢他对中国的那个政策肯定会比现有行政当局的政策更强硬。
好的，谢谢敏欣教授，喜欢你的这个叫的狗和不叫的狗的这个比喻。感谢裴敏欣教授参加今天的美国观察，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不要离开，稍后回来。
春天啊，社交媒体微信群里就开始流传一条消息，首届美国华人大会将于9月8日至10日在华盛顿举行。据不完全统计，在美的华人组织大大小小超过6000个，但是美国华人大会和主办方 UCA 却是一个全新的名字，人们不禁好奇，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大会呢？
9月8日到10日，首届美国华人大会在首都华盛顿如期举行。会议邀请到诸多华人名流、政府官员和机构学者，也有许多热心公共事务的华人前来参加。有全美200多名华人在此相聚一堂，就华人平权、代际沟通、形象转型、领袖培养等诸多话题进行探讨。华人社会活动家薛海培是大会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他认为华裔在参政议政的积极性方面进步空间很大，可供学习的榜样不少。
犹太人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就是每一个犹太人
都是捐款的，都是注册的，都是去投票的，都参与当地国会，参与自己本城市的各方面的这个议政参政问题，都大量募捐。你想想看，我们华人要离这个要差多远？说实话，我们能先学学印度人就不错了。是再说不好听的，我们大陆来的这些新侨民，能够像我们台湾港台同胞多学习一下，就已经是很不错了。
大会尝试与其他少数族裔合作，维护共同利益。
尽管来自不同的族裔社区，但我们总会有能够达成一致的地方。比如华裔和其他亚裔一样，特别关心健康保险的问题。
曾被美国司法部以间谍罪指控的华裔学者奚小星和程家芬，在会议上就有关华人维权的议题发言。奚小星说，过去一年的农渊经历让他开始关心华人社区的权益。
我们不能只做科研，满足于当工程师，我们应该参与民主。经常提到这段经历让我痛苦，但我有责任讲述这段经历。
而在几个月前，微信上流传的一篇文章曾让人对这次大会持怀疑态度。文章原载于网络刊物《美国华人之声》，作者记录他对 UCA 这一组织的调查过程，对这次大会多大程度上代表美国华人有一些质疑。不管你是来自大陆还是台湾，是第一代移民还是美国出生的华人后代，说的是中文还是英语，都可以来参与你关心的议题。不过，大会的开幕演讲嘉宾赵美心、刘云平、孟昭文等都是民主党籍议员。
我说，但是据我们了解，你们请的所有的嘉宾全部是民主党的人。我说，那你们为什么把自己称为一个华人大会？其实你们是一个民主党大会。
薛海培本人也具有较多的民主党背景，他解释说，
专门在这个五位国会议员讲完以后，我专门补充了一段话，我说现在亚裔没有共和党的议员，我希望在座的能够，如果你是共和党的或独立选民，你能够去帮助以后选出更多的努力选出自己的亚裔的国会的共和党议员。 That's great, I hope you can do that。 那么现在是实际情况，就是亚裔没有共和党，所以这不是说我愿意和民主党和共和党来往，这是个最简单的一件事实。
这段插曲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美华人的现状，背景多样，立场复杂，难以达成一致。在团结华人的过程中，政党立场算是一个比较大的路障。来自芝加哥的共和党籍与会者张红说，投票时关心政党而不是议题，不利于维护华人社区的权益。
如果你总是投一个政党的票，竞选人就会逐渐忽视你，因为他们知道你一定会投或者不投他们的票。
在这种情况下，举办华人大会能够怎样消解华人社区的分歧呢？
首先大家得互相知道，互相认识，互相帮助，对吧？然后是讨论一些有意义的问题，那么最好呢能形成一点共识，能够在从这个大会开完以后，每次大会都有一些就是说所谓 setting the agenda, 就是确立一个大家整个社区的一些重要的事项。
与会华人陈化告诉记者，举办大会的组织 UCA 前身就是 NCCA 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把名字中加入 United 即团结这一个词并加以强调，也表达了大会希望以一个更中性的形象团结更多华人的愿望。
我们从来也没有认为我主动去代表谁，我们现在目前发展全国的代表组织唯一的目的是我们在那个地方发生那个问题有维权的需求的时候呢，我们有那个地方的代表。
在过去将近一年的时间里，薛海培去往39个州，已经完成将近40个州的华人组织的联盟。他希望能在2017年完成对剩下美国各州华人组织的结盟。大会结束前没有按计划签署华盛顿华人宣言。美国之音小哥常晓，华盛顿报道。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
希望您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见。
嗯，
我林森，咱俩可以继续聊哈。
是，
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当中谈到了还蛮多华人参政的一些。
没错，就刚刚你看这个，就是美国的这样的这个华人大会啊，这次在9月份就上个星期开的，实际上规模是非常大
的。
这在美国这也是第一次啊，据我了解啊，是第一次。我也感觉到，就现在这个华人这个参政议政的这样的
意识、哦，
这意识啊，是真的是在不断的增强的。刚才我和裴敏欣教授也谈到这个话题，和2008年，从2008年就是奥巴马总统竞选的那个时候，哎，这个华裔、亚裔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积极的参与这种竞选活动，参与助选活动，来积极的投票。那么现在到目前这个情况来看，我个人觉得是真的是，参政的热情越来越高了。
但是有的时候有热情不够，有的华人好像不是很有经验。